佛说阿弥陀经疏钞，戒老慈悲，传老慈悲，各位比丘大德、沙弥居士，大家早安。请掀开经本第401面，401面，看最后一行的抄文。算术者，世间算术尽于九章。佛说算术如阿僧祇品，则非世人心力所及。今云算术，通世出世间而言也，以其多多无尽，超出算术之外。虽落红一行，无所思其巧者也。上言无量无边，十大数中当其二三，虽有是有算术，而今言非是算术所知，故知无量乃赞叹极多之语，未可以常数女也。如大本云，假使必求满意那由他百千数量，皆如目连神通，欲共计算，比佛初会声闻，尽其神力，百分中不能之一，乃至乌波尼撒坛分已不能之一。又云，佛告阿难，假使有人出一身毛，遂为微尘，以一尘投海出水，毛尘水多，海中水多。阿难答言，毛尘出水不计半合，海水无量。佛言，彼佛刹中声闻弟子有知数者，如毛尘水，数未尽者如海中水。这一段呢，就是解释这个无量无边，那个无量无边啊，所说算术啊，非是算术所能知，前边讲的非是算术所能知之。这个算术呢，是指天地数目计算的啊，叫算术。尽于九章啊，这个后边呢有说啊，等一下我们翻过来再看的后边啊，一共有九章这个算术的这个数目。啊，佛说的算术啊，就阿僧祇品，阿僧祇品是华严经里的阿僧祇品。这非不是世间人的心力所能够计算的，在华严经里的那个数字太大了，那是那个圣者们的他们那种计算的一种数字。现在所说这个算术呢，是通于世间和出世间来说的，因为以它多多无尽，越多越没有尽，超出了这个算术的范围以外。虽然是落红一行，落红啊是汉朝汉武帝的是一位学者，他对这个精于这个天文的历算。哎，那个时候汉武帝的时候啊，当了皇帝以后啊，他感觉这个历法呀和这个气候不大对，他就想把它重新，那年大年初一重新开始。但是不晓得哪一天合适，所以后来就遍招天下的一些个啊学者们呢。当时是这个落红啊，他负责任，重新再把这个历法考定一次。考定一次以后啊，又重新这个改朔正朔，正朔就是正月初一叫正朔，重新定一个正月初一。汉朝那正朔呀，就是现在的冬至。啊，现在我们叫冬至，但是定完了以后啊，这个落红讲，他说将来在几百年以后啊，还会查，那时候应该会有圣人出来呀，再来校正。所以这里呢，我就想，我过去在军中服役的时候啊，用那个地图，军用地图，那地图上呢，他就告诉你这个地球的磁北呀，每年往哪边偏多少，他制图的时间再写上，每年往哪边偏多少。一年偏多少，因为你在这个炮兵射击的时候就算了，在图上射击可以算出来，在地图上这里那里多远，然后把那个磁偏 诗篇呢，把加上年数算出来，到时候就可以射击了。但是那个诗篇呢，它不是一直那么偏的，它过一段时间呢，它又回来了，它又回来啊，向左偏，原来是向右偏，过一段时间它又回来啊。我感觉这个天体呀，运行也是无常无我的。那时候还不知道啊，后来学佛了才知道，真是无常无我的，偏过去，然后它又回来。那他老偏的话，那就断了这个宇宙的整个的运行了。他不是偏一段时间，他又过来了。但是在那落红那个时候啊，定了那个历法给汉武帝建议说，历法可以用，但是过一段时间，过了几百年以后啊，还会错误，有显著的错误。说到那个时候啊，会有圣人出来再来把它校正的。那果然到了唐朝的一行禅师啊，出来了。一行禅师了不起啊，他学密宗的啊，一行禅师学密宗的。一小啊，这个人呢，家里都比较穷困，有一个老婆婆呀，就常常的照顾他呀，啊，照顾他的衣食啊，他也非常感激他。后来出家了以后啊，这个一行禅师很快就成名了啊，啊，学密宗出名了，出名了。这个老婆婆的儿子犯了死罪了，犯了死罪了以后啊。这古来这个死罪呀、啊，要是赦免的话，一定皇上赦免，其他人没有权利的。那定案的时候，这个死罪定案是秋后算账啊，就是这个道理。这一年当中的这个死罪的案子，都送到皇帝那里说，今年哪些个人要判死刑？这人命关天嘛，一定皇帝亲自决定说这些个人判死刑。因此呢，要想赦免也得皇帝。那么他就研究啊，宰相一下都没这个权利，那只有找皇帝了。皇帝找谁呢？那他又不能直接找皇帝啊，只有找皇帝的老师才行。一行禅师啊，他年轻时他照顾过他，大伙说你去找他。现在他在皇帝那儿啊，当给皇帝那个地方啊，这个计算这个历法，皇帝很听他的话，你找他应该行。这个老婆婆一想也对，当初他对他有恩呢、啊，就去找着一行禅师。到了一行禅师那儿啊，一行禅师一看，哎呀，当年的恩人来了啊，就赶快就招呼他呀，吃饭呢、啊，给他东西啊，说你有什么事你这么来看我呀？他说、啊、我这个事情啊大了，我这儿子啊出了事情了，要判死刑了，这个事情啊非你没办法帮忙。一行禅师说脸一垮，说我怎么能帮忙呢？这是国家的这个行政，是国家的大事，我哪能帮上忙？你找错了对象了吗？啊？说是这样好了，你回去好了，我给拿点银子，你回去吧，我帮不上忙的。这老太太就哭起来了，她说你哭也没有用，我实在是帮不上忙，你赶快回去吧。完了，就一行禅师就进屋去了，不理她了。这老太太想一想，完了哭了半天，哭没力气了，想想就很气。当初的时候啊，没有饭吃，说我接近你，现在你可有，你成功了吧？你现在我儿子要都没有命了，你救都不会救，越想越气。啊，就起了就走了，一边走一边骂这个一行禅师。那、啊、回去了以后吧、啊，这一行禅师啊，还是想救他的儿子。一行禅师呢、啊，他就那天晚上，他用他这个用这个密宗这个法术，把那个北斗七星啊抓起来了，抓在一个坛子里头放起来了。这个擎天剑呢一看呢，第二天报告皇帝说陛下不得了了，北斗七星不见了啊，这国家要有大的灾变出来呀。皇上一听啊，那赶快找一行禅师来问问看怎么办呢。皇上马上就圣旨请一行禅师来。一行禅师说，陛下，这个是大事情啊，这个北斗不见了，这个是大事情。他说你陛下一定要斋戒沐浴，而且还要大赦天下，这样子啊回去能够好。他说你现在开始这七天啊，这七天呢、啊、看看能不能够啊，能不能这个北斗七星啊恢复？要恢复的话呢，那就陛下的圣德能感动天心呐、啊。那不然的话呢，那再看看用别的法门来试试看。皇上这一听这么严重啊，皇上弄的就好吧，那我就这样子吧，这就开始皇上就斋戒沐浴啊，开始修。他那个就一天晚上就放一个北斗七星，那个北斗七星啊，他放出来是个小兔子，一个一个放出来，一个放出来，放出来以后到七天满了，皇上也很欢喜，他说国师真是不错，这个方法，现在这北斗七星出现了，啊，那天下大赦呀，开始赦了，凡是今年有死刑的人，通通赦免，他那个老婆婆的儿子也在那里头， 这个一行禅师当时为什么没答应他呢？他要答应他了，这个老婆婆呀没读什么书啊，回去一咋呼啊，那好了，那以后有事情那一行禅师可就脱不了手了啊，大家都来找的，他怎么受得了啊？所以只能用这个办法，把这个老婆婆当时没有理他，后来用这个神通的办法呀，想出这么个办法来，把他这个儿子啊命也救了啊，他自己呢啊也没有沾身。这是这个有大修行人的有智慧呀、啊，这个一行禅师啊，顺便说一下啊，他是唐玄宗的时候，那时候的这个他的寿命很短，三十一岁啊，所以这个感觉到这个是很可惜啊。他假如再年纪大一点的话呢，可能对我们在佛教上啊乃至世间法的贡献可能还很多。这样的一行禅师啊，虽然说那个红洛和一行禅师也没有办法思其巧啊，叫智巧，那善巧你没办法算出来啊，因为极乐世界不是世间呐、啊，没办法算出来的。上面所说那个无量无边呢、啊，是十大数中当初的第二、第三啊，无量无边这样子，那还是一个有个数目可以计算的。那现在经常说呢，非是算术所能知之，所以知道那个无量啊，是一种赞叹非常多的话啊，不可以用一种平常的数字拘泥来说。像大本的无量寿经上说呀，假使必求满意那由他百千数量啊，叫无量寿经说，假使有比丘啊，满到这个一那由他的百千那么多，不是一般的比丘人，都是那种大神通的比丘啊，目犍连尊者，像目犍连尊者那是神通的，一大家一起来计算阿弥陀佛那种他的法会当中出会的声闻有多少，尽其神力百分之中不能知其一，尽到那些个一那由他的那些个神通第一的比丘来计算尽到的神力百分当中还不能知道一分，乃至乌波尼撒坛神，那个乌波尼撒坛呢、我们翻译过来叫做维系，就是下面再进一步就是临虚尘了，接近空虚了，那就最小了，不能再小了啊，也不能知道。那我乌波尼撒坛分之一，那么小小的一分也不能知道。所以看到这个极乐世界的那种殊胜的庄严呢、啊，不是世间上的乃至于这种二乘圣者们的境界所能够测度的。又说那无量寿经又说，佛告诉阿难说，假如有人出一身毛，出一个身上的身毛，出一个碎为微尘，把这个身上的汗毛碎了，像微尘那么碎，而且拿一个一尘，把那一个汗毛的所有那些个汗毛都投到海里去，然后把那汗毛带出那个水拿出来。世尊就问阿难尊者说，那个毛尘的水多呢，还是海中的水多呀？阿难尊者说呀，毛尘出的水呀还不及半合，这个一合是多少，一合的是一升的十分之一叫一合，那还不及半合，那个毛尘的水还不及它半合，那海水呢是无量的，那怎么能比呢？佛说呀，极乐世界佛国土那种他佛国土当中的声闻弟子啊，假如能够知道它的数，就像毛尘水一样那么多，数未尽者，数目没办法数尽的有多少呢？如海中水那么多，如大海水的那么多。这个出一身毛啊，出一身毛和出一身毛这两个念法，这个这里就有差别的呀。出一个身毛，身上的一个毛，出一身毛那就不。就不能那就不对了啊！这个有的时候啊，这个念的这个逗点呢、啊，稍微错一点呢、啊，有时候就会意思弄得差很多。我小的时候啊，读了一首诗，这个陈浩大居士做一首诗， 这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我想闲来没事情还不从容，那怎么奇怪呢？既然没有事情还不从容，那干什么呢？后来慢慢慢慢在跳，看来没有事情不从容，这是一个全程的否定，全程的否定就是全反过来就是全程的肯定啊，就是所有事情都是从容啊，这闲来无事不从容，不是闲来无事不从容，就是自己那时候不懂得念法，把它念的就自己也念的糊涂了。后来慢慢慢慢的体会出了，哦，闲来无事不从容，应该这样念。这个初一申卯也是这样子的，初一申卯不是初一申卯。那算术那个九章啊，这里头我们看一下，这是我们中国的啊，九章。第一是方田，第二属部，第三个擦分，第四个韶广，第五个商工，第六个是军书，第七个是方程，第八个是应纽，第九个是勾股啊，这是这九章。现在我们大家都不用了，究竟怎么用我们也搞不清楚了啊，只得有这回事情就好了。现在我们再看这个书文啊，论言二成不生，今言生文者以贯习小，不久正大，终无小故。如观书说，又具变化，小以无奈。这个书文说呀，那个网上论说二成总不生，二成的圣者们不会生到极乐世界去。那现在说极乐世界还有声闻，那是怎么事呢？就是因为惯习小，所以那一些个网上极乐世界的呢，是声闻，就是娑婆世界的声闻众发了大心往上极乐世界去了，但是他习惯上去修行小乘那种佛法的，但是没有关系啊，慢慢他还会证到大乘的佛果的，终无小故，到最后没有小乘的啊圣人在那边了。就像观经的书抄上说的，假如要具变化，要是具阿弥陀佛所变化的，小也无奈，既然变化的变化小也没有关系，反正不是实有的啊。下边我们再看这个抄，中无小者，观经书谓细小之人本不得生，由北林中发大圣心，以乃得生，以观细小才闻苦空无常等法，顺其先行，随正小果，而向大之心已成，况得尽佛，自当不久正大，安在其为声闻乎？是在经举声闻以展有故，论命二成不生者以终无故，小以无奈者净土上容众鸟，声闻其鸟不如，鸟迹变化所成，声闻凝读实有，终是彼果久有声闻，宜复何奈。讲说终无小者，就讲着极乐世界到最后没有小乘的啊，没有小乘的圣者们，在观经上书抄那说呀，说修习小乘佛法的那些个圣者们呢，他们本不能够升到极乐世界去，本来不能升往生去的啊，由于他们到临终的时候啊发大心了，或者是他没等临终，他慢慢就回小向大了，发了大乘心，发那四弘誓愿啊，行菩萨行，修菩萨行道，那么也可以往生极乐世界，但是他的习惯呢，修学小乘这个苦集灭道四谛啊，就惯了以后呢，才一闻到苦空无常这个法以后啊，好了，顺着他原先这个习惯就证了小果了，证了小果没有关系啊，因为他向大的啊回向这个大乘佛法这个心地啊，发心已经成就了，何况能够亲近阿弥陀佛，自然能够不久地证得大乘的果位，又何必在于他是声闻呢？那么说来呀，经举的声闻是以展有啊，这个佛就是我们这部阿弥陀经上举的声闻，比佛有无量无边声闻弟子啊，这个声闻呢就是暂时所有的。论上说明的二声不生呢，是到最后没有的，这两个呀都不相妨碍，可以会通的。这说小以无奈呢，小就是有小乘的，也没有妨碍。说极乐世界的净土啊，还容许有众鸟，难道那个声闻成的圣者还不如那鸟吗？ 岂不鸟如？难道还不如鸟？这是另外一个文法啊。鸟迹变化所成，这鸟迹是阿弥陀佛御令法印旋流变化所作。那声闻声那些圣者们，难道都是一定实在有的吗？纵然使得极乐世界的国土里边啊，久有声闻也没有妨碍。为什么？它是阿弥陀佛变化的，它将来也要回小向大的，也要成就啊这个大乘的果位的。对这个超文啊，这是这莲池大师啊的慈悲啊，凡是有一点点有问题的，不管大小，他都把我们提出来啊。下边我们再看这经文，前面第一课是讲声闻圣，第二个呢是讲菩萨，二课是菩萨经文。诸菩萨众亦复如是。书文：称上不独小圣，诸大圣菩萨无不生故，以福者以无量无边不可算数也。又福具无量无边功德，如大本宗说。这个承上转下啊，承到上边这个来文呐、啊，经文说不读不仅仅是小乘啊，啊，不仅仅小乘的圣者们也是往生极乐世界了，诸大菩萨也没有不往生的，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以福者以。这个以福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无量无边不可算数也，也是无量无边不可以来计算这个数目的。那么又福有六摩又有具有无量无边的功德，这些大菩萨不是一般的小菩萨啊。通常小菩萨我们讲都是贤位的菩萨，贤位的三贤位的菩萨小菩萨，那大菩萨通常都是指张登地的见了法性的啊，那大菩萨。那摩诃萨呢，就是八地以上的了。这个无量无边的功德呀，这个像大本宗所说，在极乐世界那些菩萨呀，都是些大菩萨多。因为什么东西？那一生不出的菩萨都无量无边那么多呢，何况一般的那种那一生不出的菩萨，那当然是摩诃萨的哇，何况那些个大菩萨啊。下边我们再看这个超文。菩萨者，自初心以至地尽，前入教起中变，后入补处文中所引，甚多无量，何可数计？功德者，大本佛赞彼国菩萨种种功德为23喻：一、坚固不动如须弥山；二、智慧明了如明日月；三、广大如海出功德宝库；四、炽盛如火烧烦恼心故；五、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故；六、清净如水洗诸尘垢故；乃至23如慈氏观等法界故。末福皆云：今为汝等举要言之，要广说者一皆不尽，则知菩萨之数无量无边，菩萨功德亦无量无边也。菩萨啊，菩提萨埵皆有情，从初心，从出发心一直到地尽，这菩萨的地尽呢，就出地一直到十地十一地啊，地尽，像前边的教起因缘中所说的啊，说明的，后边的叫一生多有一生补出，其数甚多，非是算是所能知识，在后边说明的啊，还得说明甚多无量啊，很多没有数量。如何可以用数目来计算呢？功德者，所说过的功德，在大本里头，佛赞彼国的菩萨的种种功德啊，本是释迦牟尼佛赞叹极乐世界国里边菩萨种种的功德，一共有23种比喻。第一个是坚固不动如须弥山，这个菩萨的功德呀，坚固不动，像须弥山那样的。这个就是菩萨形容菩萨这种定力呀、啊虽然没有到金刚定呢，但是已经是能够不动了啊，坚固不动，像须弥山那样不可以动摇。第二个智慧明了啊，如明日月，智慧是讲的定，讲完了讲慧， 这智慧的明了啊，如明日月，就像光明的日月一样。第三个，广大像大海一样的，可以出生诸功德宝。